美好的时间来唱诗敬拜啊！刚才姐妹都唱诗敬拜，有的弟兄就闭着眼睛补睡觉，是在敬拜。定罪不定罪啊？不定罪。我有一次大家祷告祷告了很久后，我开始打起呼来，我旁边一个弟兄赶快推我一下，嘿嘿，谢谢。所以你要是还没睡够呢，我讲到了说你也可以继续睡啊。我在网上有很多讲圣经的，就我一个人讲，你睡不着你就推荐听那个，一定睡着。我们昨天看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不是圣经啊？
是啊，
是圣经。你把希伯来书当圣经读，还有一种读法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读圣经，读出来的东西就变成圣经，对不对？为什么他读出来的圣经变成圣经，我们读出来的圣经就不变成圣经呢？因为你读错了嘛。他读的对，因为神就是要我们读那个意思。你看你读的多简单，创世纪一章读下来，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但他读亚伯，他读出一个结论，他读亚伯拉罕，他读出一个结论，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些事情他讲出来的时候，你说啊，对呀，你说神干嘛一开头给我们过不去呢？神难道不知道我们读到创世纪会读不懂吗？他当然知道。那为什么写给我们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好，那感谢赞美主，是不是？但是啊，希伯来书作者最不够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说我们若是一一细说，时候就不够了。你讲啊，你别停啊。你还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没讲，但是他替我们立了榜样之后，剩下就我们自己的事儿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会重复历史的错误啊？以色列人犯的错我们会不会犯错？以色列人忽略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忽略？昨天我们讲到有一个人叫做摩西，有一日摩西做什么？领他岳父的羊。这个人跟你有没有不一样啊？你做实验做谁的实验啊？老板的实验吧。领他岳父的羊，一日羊群往野地里去，他就跟着羊群往野地里，就是很无聊的。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晓不晓得那个叫神的山呢？不知道，就跟罗德一样，他坐在门口，他不知道这一天很特别啊。嗯，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里向他显现，呼叫他的名，说摩西，叫了几次？两次。你没听着传道人讲，哎，有叫一次的，有叫两次的。叫一次什么意思？叫两次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些信息没有放到圣经里面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没这么重要，好不好？摩西，摩西，神叫你，你一定要说什么？这个你重要了。他叫了三次，许愿，许愿，许愿。
换个人叫，
换个人叫。他叫你，你一定要说我在这里。你说我不在这里，我不确定是你在叫我，那底下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他叫几次都不重要，他叫了你要说我在这，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你要说什么？我在这里。撒母耳起先跑错了，神叫他，他跑到牧师那里，不对，又跑到神学院那里，发现也不对。你看我们不是要去注册，后来又不念了吗？对吧？哎，你的事儿人家知道不知道？
知道
啊，要不然都给你抖出来，不是麻烦了吗？然后神就叫他干什么？把鞋脱下来。为什么要把鞋脱下来？为什么圣地就要把鞋脱下来？这个重要不重要？讲到现在还没定论，没关系了，人家弄不出来你没关系，那个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就跟他讲了，我是谁啊？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叫摩西叫两次，讲自己要讲多少？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有没有什么正解？他是永远的神，为什么这样就表示他是永远的神？他这样只有三代啊。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解开来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没有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启示他自己？圣经有没有解？希伯来书没说，其他地方有没有说？
耶稣有讲，
耶稣好像耶稣有讲，耶稣讲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没有好像。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耶稣
是不是？那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
耶稣讲了我现在是，
耶稣没有讲我现在，但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个是一个现在是，就是说亚伯拉罕是活人的神。
哦，就是了嘛。神为什么要这样讲？谁替我们解释出来了？耶稣，主耶稣自己解的。经上的话你没有念过吗？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中文就读不出来了， 英文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我现在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直到今天我都是他们的神，因为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活人，你看见的那些已经死的人他仍然是活的，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解释。哎，你怎么听得好像很奇怪，没听过呀？那难道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吗？他不是讲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吗？那当时摩西没听懂这个话，后来呢，那他就说了，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了，那摩西一听他就干什么，把脸蒙上，对不对？对，我那个同工小贝，他看见我一眼就看出我这个人不一样，他说现在还有人戴手帕他特别送我几条手帕哈，他就怕见神。你第一次说我在这里，然后你还会不会怕？你还会怕。你不要以为服侍主的人答应神呼召的人都不怕，你怎么怕摩西就怎么怕，你怎么怕以利亚一样怕。你是党员你害怕国家知道啊、以利亚他怕不怕耶洗别啊？什么他都不怕，他就怕那个女人，你看看这有没有出息啊？和我们一样没出息。所以圣经不是特别讲吗，以利亚和示火和我们一样心智性情的人，就从坏处讲。然后哎，昨天晚上也说了，耶和华就开始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是不是我看见听见以后才知道呢？不不不，我原就知道他们的苦情，只是我现在跟你确定，我真的是看见，我真的是听见了。你不要以为你发的怨言呐、啊，你弄得不懂啊，上帝都没听见，都没看见，他都听见，都看见，他不见得理你。但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谁，他才开始回答呢？找到一个摩西。摩西要是不说我在这里，那就麻烦了，对吧？又在等了，这已经等了好久了，嗯，400年了，是不是？我下来是要，这句话最好。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这没有就是就麻烦了，这地方要是有没人住多好。哎，我们祖先到黄河流域的时候有没有人住啊？没有人住。你看诗经上所有讲的，他们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周原那块地啊，好的不得了，那个地方连苦菜都是甜的。他们就上了山去测量那个地形，我们现在那个地方有好几个叫做苹果之乡，他们就看那个阳光山影，选定了一块阳光最长最长的山坡，到现在还是中国的苹果之乡，那个什么县我忘记了。哎，没错，他们来到这块地的时候完全没有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挪亚之后向东迁徙的自西曲东，来朝走马，沿着河就一路势比百群，终于来到黄河流域。你不要听人家胡扯八道，什么那个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巡视啊，什么什么，这根本就是老祖宗在讲，从挪亚的时候迁到中国怎么回事。他们来到这块地的时候完全没有美国印第安人的，可是神给以色列百姓这块流奶与地之与蜜之地可麻烦了。那地是谁住在那里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莱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故此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不是我要领他们出来领他们进去，我要打发你。这些安摩西给吓坏了，摩西听了正高兴了，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摩西他也不怕了，他赶快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然后请你不要看圣经啊，请你不要看小抄，不要看手机啊。以前讲不要看圣经就好，现在要讲不要看你的 Apple， 不要看你的 Android。往后上帝还说了什么话，知道不知道？他说谁造人的口？最后摩西还跟他绊跤时，他就说我让亚伦做你的嘴巴好了。 对吧？然后摩西是不是就去了？是不是就告诉以色列人了？啊，你们光点头，你中间还漏了什么？上帝还有没有说什么？以色列人问我，你神叫什么名字？你就说这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
法老。
这样后来的事情都告诉你了，还有没有？他到底领以色列人出来干什么？
他说：“我跟你同在。”
啊，我跟你同在啊！对对对，他就说还有没有说什么？
拿着我的杖去吧。
好好好，我手机给你。
神给摩西说还是摩西给神说？
神给摩西说，摩西给神说了，圣经就写不完了，他好多话还没讲呢。哎，你这个印象非常重要，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是忘掉了，难怪以色列人出来过遇见问题。好，你假如你是摩西，这时候光记得你说的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就知道当初文革的时候被关监狱那些基督徒多么了不得啊！你要是漏了一些很重要的圣经，那你几十年关下来，你不成了疯子了吗？你心里面对神的话要清楚啊，说不定哪天你就给抓起来了。你们跟你小孩讲好要殉道的准备，有没有？你们光笑，就中国没有希望就在这里。你要问问我们中间年长发白的人，见过国内弟兄姐妹的人，你就知道，这讲不定的日子这个灾难就来了。你觉得还可以传福音，突然就没有时间。好，这个闲话不表，我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昨天没讲完的东西，万一没有时间回头讲的话，你们可以到网上去听啊。你看我讲的这种顺，其实都是用背的，我都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不好意思。但是就在今天就是先这样啊。我们这个，假如你是摩西，你去见以色列人，你就跟他讲说，哎，这个神要领你们出去到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拿手上的杖、手上的手机往地上一甩，三度空间就出来了，好厉害。然后百姓就信服，然后摩西就去见法老。然后用石灾，对不对？最后把百姓领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些百姓一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传信息的时候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看麻烦吗？麻烦吗？为什么百姓不耐烦？因为他忘记了。其实摩西讲了没有啊？讲了。百姓听见没有？没看，看是看见了不明白，听是听见了不晓得。你看美国人为什么程度这么差？中国人为什么程度这么好？就我们会抓重点嘛。ABC 26个字母，你小孩多久学会的？那不几小时就学会，根本不学就会了。可是为什么在美国学校他就学不会呢？你有没有看过他的芝麻街？满街都是芝麻，你不知道哪个是最重要的。他要教你一个 A 呀、啊，他一小时那个又蹦又跳又唱歌又跳舞，小孩子不知道你要教我的是 A， 对吧？又是降灾，又是牛奶与蜜，又是打仗，又是苍蝇，又是青蛙，乖乖，百姓搞得眼花缭乱，他就是忘了一件事，什么事啊？在这山上侍奉我。从到了西奈山后，密云黑暗，脚声拖长，吓坏了。他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以致摩西上了山，他到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另外找头牛吧，是不是？你看看，最重要的事情被忽略的，他们怎么忽略，我们怎么忽略？什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因为他真的叫摩西在百姓眼前上山，看见神与摩西面对面讲话，然后带下十诫，带下所有的诫命发出来，告诉他们怎么制造会幕，怎么制造约柜，是不是？这个是他打发百姓出来的原因呢、啊。这个百姓跟我们一样得救，好，感谢赞美主，将来要去干什么？该永远与主同在。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要干什么？不是想看你们玩笑，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很强的这样的思想，我主要就是要爱主，与主有亲密的关系。这东西有点麻烦，你知道吧？因为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是漏掉的话，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当然是要进流奶与蜜之地，当然是要与主亲近，可是什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事情太重要了。因为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请你照着希伯来书作者的眼光来看这两件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美军退役的，退役回来了，他就跟我讲，他就参加伊拉克打仗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美军呢、啊，那个实力之强啊，你没办法想象。你看他们电视上做广告招兵啊，是有史以来最实力强大的军队，就没话讲。他们那个神器，那个厉害，你拿他没办法的。” 可是实际上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军队是哪一支军队啊？中国是吧？还被看见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军队，那不是像美军这样，美军你靠什么？我来攻击你就靠刀枪剑戟、高科技导弹，嘿。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军队是叫做叫花子大军，叫花子大军。只是叫花子出埃及的时候晓不晓得他们是军队？不晓得。上帝晓不晓得？你晓不晓得？以色列人不晓得，他们早死了。上帝晓得，那我们还不晓得。以色列人下埃及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什么？耶和华的什么？你们真的不知道啊？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那个军队是怎么出埃及的？从逾越节那天晚上，他们吃羔羊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吃羔羊逾越节，这个绝对是指着我们什么？接受主，对不对？过红海指着我们什么？休息。这个你一定要知道。那既然如此，接受主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不要光告诉弟兄姐妹要享受主啊。摩西怎么吩咐他们的？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今夜耶和华就要领你们出埃及去。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以及我们给人家一个什么是基督徒的印象很可能有偏差，我请你到圣经里面去对一对。我希望弟兄姐妹帮我一个忙啊，如果可能的话，就你要讲句公平话，我这次来到各位中间到底我讲到了没有？我不觉得我讲了任何的道，我只是把圣经的东西摊给大家看，你们自己做个评断，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希伯来书这个顺序啊，是我们得救经历的顺序，这不是一个什么神学的解释，而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问说这个我有没有？我有。那个我有没有？我有。然后你说哎呦，这跟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一个连一个，在我身上都有，有的元素还没找到，你怎么办呢？你还没走完。然后你发现说哎呦，神居然真的还有这样的顺序在里边，那你有什么好吃惊的？难道神预先把这个我们一生的地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吗？你晓不晓得诗篇23篇是一篇非常详尽的地图，从你信主受洗一直到你见主，通通在里边，晓不晓得？对不对？他最后不是直到永远吗？他开头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有缺乏的人，可他仍然在缺乏里面，他却不至于缺乏，然后主耶稣就把他安置在溪水旁啊，青草地上。溪水旁青草地怎么还有一条路叫做义路呢？是不是你走这个义路就有敌人在你面前了？圣经里面到处暗藏了这一些的东西。马太福音里面有7座山，你把7座山连起来，你就发现这不但是我们要走的路，也是教会要走的路，一定是一条路程。我们走完了没有？没走完，因为我们大家已经把地图丢掉了，就在里面享受主。你小心，非常要小心。当天晚上以色列人守节离开埃及，后来说他的百姓就昂然出了埃及，是很神奇的。这支叫花子大军那特有意思，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上。看清楚啊，这是百姓，这本来都是做工的大工的。还有意思是什么？照摩西的话，到向埃及人要什么金器、银器和衣裳，那放哪儿啊？这乡下老太都来了，自己的衣服能不能丢啊？那不能丢啊，都要打好了包啊，然后要来的好衣服一套一套都穿在身上，也不嫌热。还有那天是晚上走，然后金器、银器各样的装饰全部背着走了，对不对？他们以为是给他的，其实是干什么用的？ 见会幕用的。 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老板发工资给你吧？晓不晓得？会幕用的。不要光感谢赞美主，那天老百姓是感谢赞美主啊，我出来了，你看我现在发财了，是不是牛羊啦？所有的好东西带在身上，还有什么牛群、羊群，还有闲杂人，稀里哗啦，这个叫花子大军就出来了。你看看这个好看吗？这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那后来到了红海边上，埃及人来追了，对不对？我们不能仔细讲啊，要不然时间就不够了。然后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是有个神人摩西向海伸张，那个海就开了，哗，以色列百姓行红海就如同行过干地啊，就过了。后来埃及人试着要过去，没神再吩咐摩西，那个神人摩西大牧师拿个杖子一抓，对不对？水又合起来了， 埃及法老的车辆、军长全部都死在里边了。然后他们就在海边观看，看的确是一个都没剩，是吧？都死了。然后他们就干什么？让他们去干什么？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圣经里面人第一次向神歌唱是什么时候？就这时候。洪水以前那个犹大从来不知道拿音乐来赞美神，以后人的所有的音乐不被纪念，什么弹琴吹箫人的祖宗啊，什么马友友啊、郎朗啊，通通不被纪念，只有谁被纪念？就叫花子大军的这个东方红被纪念。他们这一唱就不得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啊！他把马和骑马的都灭在水中，然后以色列人就走了，然后就等了，对不对？流奶与蜜之地，带着我的埃及新衣服跟金链子进去多好啊！哎，最后他们西奈山，这东西都交工了，还有什么时间？怎么当初没讲呢？但是不管怎么样，百姓还算听话。然后摩西叫他们过约旦河，他们这下过不去了吧？是不是？不敢去了，就回来了。过了多少年才过去啊？40年才过去。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开玩笑的数字哦。我那天还在跟谁讲，我爸妈妈跟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也才20来岁啊，我爸爸也是20出头啊。我的外祖就跟我妈讲，那我根本没见过他。你不能说这个衣服有个狮子，你就把这个袍子也丢了。他们也是想着，当初这个逃这个日本人不是就跑这跑那，现在一样跑到台湾去玩玩，待会儿就回来。没想到一去就多少年没跟父母亲见面了，40年整整整。然后我那时候在美国留学，听说可以开始联络，以前不敢联络，一联络的话你麻烦了，不得了，海外关系啊，哪里像现在的海外关系，对吧？我就写信啦、写信里面当然要带着福音啦、求上帝帮助我啊，写信给我从前的叔叔，还有这个感谢党，这个户口政策办得真好。哎，你寄了多少年以前的地址，照样我叔叔收到。他收到之前，我爸妈认为他们都死了。听说因为我爸爸是国民党嘛，就有一次还披麻寄了黑布叫我们带孝，说所有的人都给杀光了。其实不是，都逃掉了，别地方改名，没换姓就是，而且人家都混得不错，啊。混得特好的是我一个姑姑，那时候解放军要来，然后跟他说你呀、因为我们家世代是中医啊，虽然不是地主啊，不是什么富户啊，但是也算是一定会遭殃的。他说你就赶快把你那个小姑娘嫁给一马的叫花子，他真的就嫁给了一马的叫花子。这个姑姑什么苦都没吃，过来开了个照相馆。那一次没过约旦河，没想到一等等了40年再过去了，38年。你要来美国多少年了？你今天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攻打这个亚玛力大学，对不对？必须要攻打这个城。你要是攻不下来的话，可能一等又是30年、40年，很危险的。但是后来他们过了河了没有？过了河了。假如我们现在想想，假如是北美华人教会要过河的话，那我们会想种种的办法。对不对？现在我们要过去，我们知道神要带我们领这个流奶与蜜，约旦河的水哗在收成的时候是涨过两岸啊，水流是非常湍急的，因为它的落差很大，一直流到死海里面去，对不对？从亚当城流到死海没有出口，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亚当是谁？死海是什么？这个意思非常清楚了，圣经没给我们解，你应该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好，我们有过去过红海的经验，对不对？第一要干什么？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然后第二干什么？吃。你看退休会第一个考虑什么？吃。然后干什么呢？哎，所有的金器银器衣裳带在身上，要找些闲杂人来，好不好？怎么这个水还不开呢？唱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我爱你。怎么水还不开呢？找个神人来，请个外地讲员来，伸杖，哇，怎么还没有大复兴啊？奇怪，你想种种的办法都不对，最后这个河是怎么开的？约柜，原来约柜不是要留在山下，也不是要留在会幕里，约柜要先过河。这次过河和上次过河不一样了，约书亚记怎么讲的？会不会背啊？哎，你应该会背，我在你们 LR 的时候讲过这个。
天讲。
讲，因为他们说艾瓦的弟兄姐妹特别特别爱主，他们早上8:45聚会。嗯，主那天特别感动他，约书亚记得，清早起来，约书亚吩咐人走遍营中啊。当你们开车来聚会的时候，全程都在睡觉，对不对？然后你在那边屋子就坐满，在那边赞美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没地方，美国人地方要用，所以他们就很早就提早。我还以为他们这么近前，跟国内中国5点钟一样，会错意了。然后他说，你们看见约柜在前行的时候，就各支派就要跟着走了。这时候不是叫花子大军了，这时候是真的大军了。但是这个大军是怎么回事啊？第一，约柜在前面过，但约柜在前面过不是像一个幽浮一样，对不对？哇，水就开了啊啊！约柜是你们造的，每一个材料都是你们造的。还有两个大杆子，这两个大杆子是干什么的？
抬的。
抬的，几个人抬啊？
四个。
八个。
约柜杆子很长的哦，谁抬呢？谁抬？就问谁抬好了。
利未人
祭司是牧师吗？是长老吗？是平信徒吗？是谁？你这不是，你都不是，那你得有答案。反正不是我就是。谁？仆人。教会没有姐妹啊，这不行。仆人抬的，他在等谁啊？仆人要扛着约柜过河，一脚一踏到河里边，约旦河的水就从亚当城立起成为。约柜站在约旦河当中，这些利未人站在约旦河当中，这些仆人站在约旦河当中，只等到百姓过完了，他们出了约旦河，他们脚一离开约旦河，水又复流，是这样进去的。第二批的美军跟第一批的美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明白没有？我觉得你们现在牧师既然都走，你们干脆把它改成个聘仆委员会，对不对？不要聘牧委员会，聘仆委员会。一个履历表，你给他一个履历表的范例，就是说你要来应征我们教会的仆人啊啊啊！你给他给这个是个履历表的 example， 我们填表都有一个 example， 对不对？这个 sample 就是保罗讲的，我怎么样挨打多少次啊，受盗贼的危险箱。哦，这个是正牌履历表，对不对？就是传道人正牌履历表，但是我如果看到你们这种来，你说你们自己没仆人吗？啊，你们到底是请我来做所谓的牧者，还是请我来做所谓的家仆？我们刚刚成立第一个教会，1991年，一批都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有个福州的弟兄，他是一个 Parkinson 的专家，就是他很有意思。那念神学院，你们这个去念神学院难道没有什么东西吗？我说自费去念。他说难道政府没有给你们什么东西吗？我说我没念，我不知道。没有。那这个教会把牧师聘来，到底是教会听牧师还是牧师听教会？我说这个问题很好，我也不知道。这些根基性的矛盾连旁观者一看都看得出来了。那症结在什么地方？当初是仆人扛的，不是牧师扛的，对不对？你们要在山上侍奉我，这句话和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人在天上干什么？怎么讲？我们现在常说在天上会不会无聊，我们就说不会呀、啊、我们在天上就歌唱赞美主。可是我来你们这边唱歌，每次就唱到几首我已经唱得无聊了，你再唱一辈子那行吗？唱到永恒行。圣经怎么说的？人在天上干什么？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一样。哎，那什么是侍奉？什么是侍奉？就没念神学又没神学字典，哎，圣经一定替你解得好好的。这样我跟你讲，神的旨意你在旧约里面看你就明白了。因为怎么会说神定义将他压伤，他的注解却是喜悦？那你就应该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啊，让神心满意足，让他创造人的目的达到完满，那个叫做神的旨意，跟你娶不娶老婆根本没关系。什么是侍奉？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在圣经里面谁把侍奉的定义解得最好？ 真的吗？耶稣怎么解？我以前跟一个老传道人查经，哎，那个老传道人就是他问你什么答案呢？后来我就找到诀窍，他一讲我就说主耶稣，都对。这个你不能那么赖皮，耶稣怎么样？什么是侍奉？谁讲侍奉讲的最好、最精辟？圣经里面，你要不要猜猜看？猜猜总可以吧？耶稣还有呢？
保罗
还有呢？
先知。
保罗。
最广泛的，他认为他的答案一定对，不管你什么答案，你都一定对，对不对？
耶稣也算先知，是不是？
这聪明。
你要他应该说先知跟使徒，那就全是。
所以这个蜀中多才子就是这个。但是对不起，错了。圣经里面讲侍奉，几个字就把它讲的最精辟的就是撒旦。你若俯伏拜我，这个叫侍奉。所以主耶稣就回答他说，单要侍奉他。什么是侍奉？俯伏拜我。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你只能够俯伏拜一个对象，你只有一个脑袋，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最精辟的讲解，是从先知撒旦来的。魔鬼先知传的异端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不是说启示录的话，不是说什么他的儿女都要侍奉他。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大了。启示录是什么啊？主差遣他的仆人约翰，将将来必成的事只是他的什么众仆人。启示录里面有没有在说儿女啊？只讲了一次，就是龙和神的儿女征战的时候，神的儿女在沙滩上，就在加州的意思，少部分在德州，还有一些已经逃过密西西比河到了亚特兰大，那个叫儿女。启示录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讲到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那我不是仆人，我怎么办呢？对，要先问一问。昨天我们讲到，你要看有没有效果，对不对？我有一个老牧师，他讲到，他要讲五点，他第一次讲到是讲到一点，第二次复习讲到第二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OK， 好了，我们昨天讲的要复习一下，凡是已经称义的，请举手；已经得了称义的见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请举手。不就是神爱你？你确定神爱你吗？又要解释，昨天讲了半天了，白讲了。那是承受了义，请举手。承受了义。蒙召，请举手。
蒙召。
你昨天听了，今天还不举手？那我昨天我就不讲了，好不好？
蒙召了。
对嘛，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嘛。蒙召的，请举手，再举一次。我一再去警告你，你不要再把它变成中国人的话再翻译一遍，那我就没法答了。你这一翻译，那个就没有神话语的力量，对不对？你想想看，一个人说信徒都是蒙召的啊，这句话一听我就感动的痛哭流涕。你们有没有看到，在一个聚会里面，假如我们大家都可以代职侍奉，大家就感动的痛哭流涕，把自己奉献给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神造人原是正直啊，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这是撒旦的工作。明明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事情，你要发明一些名词让它变成一个灰色地带，所以你可以保护自己，这是欺骗自己的行为。不要讲，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所用的所有的名词跟所有的讲论，几乎都是在搞这个东西，很危险。哎，我讲到哪里了？蒙召，大家都蒙召了啊。神的仆人，请举手。至少现在今天已经有几个人觉得说，这是不举手，等下一定上当，举手比不举手安全。神的仆人有什么好处？他们现在卖这个传销的人都跟你讲很多很多，对不对？吃这个啊，喝那个有好处，你越听就越有道理，对吧？再给你点 sample 试试看。好，神的仆人有什么好处？从启示录来讲呢，启示录整个的事情是只是神的种仆人，对不对？然后到了幕后，神的仆人，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讲说与基督一同作王，其实是什么？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讲到神的仆人，对不起，你喜欢做平信徒，你怎么到天上还是平信徒？那平信徒在天上怎么讲呢？或者我就喜欢做神的儿女，那到天上怎么样呢？ 查不到资料，别问我。Okay、仆人还有什么好处呢？哎呦，
最后主耶稣同在。
主耶稣和同在，那你有没有和主耶稣同在？
有时
候。就平信徒是主耶稣和我同在，神的仆人是他和主耶稣同在。那这么多神的仆人怎么又贪财又犯淫乱？对吧？那时候主耶稣在哪儿？你先把圣经里面仆人的好处先拿出来，好不好？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若不照着行，就必多受责打。听过吧？哎，这话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有，你就不是仆人，当然跟你没关系，对吧？
所以不要随便举手。
就是嘛。请问这句话里的应许是什么？
照着行不责打，
就
有赏赐。
对，
照着受。
做了就
啥？哎，先知女先知刚才说哪个女先知在讲话？这里面的应许其实是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嗯，仆人有一个知道主人意思的特权，知道吧？要尊重你家的太太，因为她整天在给你做仆人，她知道主人的意思。姐妹，我到哪个地方聚会，姐妹，我一定送你一句经文，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凡这妇人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对吧？你家里面一定要管，对面管耶稣是我家之主，对面管凡这妇人说的话，你不要听这个老美的这套。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什么事情男人做决定，女人不要开口，那他圣经就不成了，你知道吗？那亚伯拉罕就有两个太太，对吧？那长子的名分也赐给以撒了，这都是谁的功劳？
女人的。
对，女人在圣经里面她的角色完全不像我们所讲的一样，让现在的白人告诉我们说，女人就是要在家带孩子，这才是你的天职，那固然是不错了，可是那个贤德的妇人是代职的，是不代职的，我们再用这个词，百分之百代职。她丈夫干什么？坐在城门口，对不对？我们都已经讲城门口什么地方，你知道吧？但这个女人呢，她从早就经营到晚上，她想起来将来的喜乐，她的手是非常非常勤快，她非常非常能干。你看圣经里面好多能干的女人，那女人只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因为她嫁给她这个丈夫了，生了几个孩子之后呢，圣经怎么形容她？好像什么？好像商船 ，yes。你们见过商船？哎，我们 Galveston 很多商船都是运中国货的。这个商船呢、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没有腰。所以你丈夫说闲着的妇人，你说哎，你在骂人吧？哎，不行了，我都已经没有时间了，然后我拼命跟大家开玩笑。你刚才讲到哪？你是仆人，你自然知道主人的意思；你不是仆人，你会搞不清楚。明明很清楚的事情，你会看不清楚。但是他做了仆人，他就知道；他念神学院不一定知道，他当牧师不一定知道。当你做仆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还有呢，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天国好像一个王，要他为他儿子摆设去七天筵席，就打发谁去啊？你有没有看天国的王打发儿女啊？打发一定打发仆人，我们昨天已经说了，从信徒你必须要进到门徒，信徒进到门徒有没有一个叫做门徒的招？有没有？我蒙招了，所以我要做门徒，我才参加门徒训练班。我没这个招，不能随便变门徒的，那还了得吗？这个你不会这么傻。那门徒做仆人呢，有没有一个仆人的招？昨天有没有人会去找仆人是从哪里招来的？这两个词你都连不到一起，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个事情，你只看见主打发仆人，打发出去的仆人叫什么？以前孔老夫子他建这个什么是鲁哀公嘛，什么反正是一个很滑稽的名字，他就要他读尔雅，哎，劝他读尔雅。为什么读尔雅呢？这个是做王的啊，劝他读尔雅。他说多是什么草木鸟兽之名，你听懂听不懂？写成文言文你听不懂。尔雅其实就是小孩的字典，那里面什么字什么意思，什么字什么意思，他叫那个做完了去读。这句话很 很骂人的，你得跟习近平讲说，哎，这幼儿园的字典啊，你要去读读啊，这样你可以多有多点多长点见识。怎么我们现在碰到一样的情况？信徒变成门徒，门徒变成仆人，仆人变成被差遣的仆人，那个叫什么？工人嘛，打发工人嘛。庄家已经熟了，求庄家的主打发什么？工人，打发出去叫做工人，没打发出去，你得先是什么？
仆人。
仆人，就是有所谓的愚昧的仆人和聪明的仆人。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所谓愚昧的儿女、聪明的儿女或者忠心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儿女都是好的，我跟你讲，儿女是给我疼的，儿女什么不对、什么不知道，通通都是好办的。信徒有没有服侍？门徒有没有服侍？哦，当然有。那门徒的服侍和仆人的服侍有什么不一样？门徒是学生啊，仆人不是学生，学成了。我和先生一样，主耶稣来做我们的仆人，我们也舍命做众人的仆人，对不对？门徒的服侍是按着能力服侍，是按着恩赐服侍；仆人的服侍是按着什么服侍？按着需要服侍。你看，都是姐妹，一定是姐妹立刻答出来，她不用想，她就知道那个对的答案。你知道姐妹在家里面多可怜，她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对，可她讲出来你就说她不对。其实聚会证明姐妹一开口就对，弟兄一开口就错，我们已经证明了多少次了，对不对？就我不再跟你讲道理，这真的吗？仆人是按着需要服侍，是按着父的旨意服侍。门徒可以看服侍有没有效果，做得对不对？仆人不看这个事情，仆人是主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主没叫我做的事情我做不做啊？
我做
不。老仆人问亚伯兰说，那倘若这个女子不肯和我回来，我是不是应当把你的儿子带到哪里去呢？亚伯兰说，你要谨慎，切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到哪里去。神带领你去，他一定会替你找到这个女子带你回来，要是不然，你与我所起的事就没有关系了。仆人是很简单的，你们不要以为一个传道人如果他真是仆人，他离开教会啊，心里面很难过很纠结，他如果是这样，他不真的是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当他做完事情，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嘿嘿嘿，我是很轻松的，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我尽了我一切的努力，我早上做中国稀饭给你们吃，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个不是中国稀饭，那你们就换个营地好不好？很简单嘛， I try, that's all I can do。 仆人是非常轻省，所以说主耶稣说，当父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真的在做仆人的时候，那个心情和你不在做仆人的时候是完全两回事情，因为我们对的是主。我女儿那天我不在，她就跟她妈妈又在那边讲，好像她多么多么的委屈啊，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传道啊，所以她这个她那个，她最近在讲什么 identity， 她到什么时候才发现她的 identity， 她发现她也不是中国人，她也不是美国人，怎么能这种陈腔滥调我都不要听。 Do it again， 我一样的做法，你生在我们家是吗？我太太最厉害，你跟她讲说，我们是什么？他说你们是 serving God。 什么是 serving God？ 我们是 God's slave， 对不对？我说对。然后我太太就问他， slave 的儿女是什么？
slave
OK， enough said， bye。 做仆人你觉得很难，其实是最简单的事情，因为你不看人的脸色，你也不怕什么东西，因为你有你的大老板嘛，是不是？不像你跟这个 Bill Gates 做，你就怕说，所以 Bill Gates 为什么要去买 Apple 的股份？他买了股份谁最高兴呢？他的雇员最高兴，对不对？这都倒了那怎么办？像我们休斯顿很多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倒了还可以跳那个公司，这服侍上帝就不跳公司的。你们不高兴是吧？不高兴拉倒，随便你要怎么说，我只要把神的旨意传给大家就好了，这个很简单，哎，这个很简单，你不要有威胁性。但就因为我们还没讲到说到底怎么做仆人，这个传销这个东西到底最后怎么卖的还没讲。你看天国的比喻一定都是讲到仆人，不怎么讲到儿女的，越是往后讲的就越是仆人仆人仆人仆人仆人仆人。你如果说你不是仆人，那这个东西就读过去就算了，如果你是仆人，那你就仔细 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你是不是仆人，你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你不是仆人，所以你就光知道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享受主，进入主的甘甜，因为你不是仆人，不会，你不是仆人，不会为主人的意思担忧。女儿什么时候担心呢？她觉得她自己受到威胁才担心，这个叫小孩，这是儿女。他没有一个全盘的图画。儿女替我洗碗，我就称赞他；仆人替我洗碗，那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不是讲，你们有谁仆人或者耕地或者放牛进来了，那主人跟他说谢谢吧，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坐下来树上袋子继续伺候主人，你去开展一个工作，你怎么知道来的童工是真童工？就是他不要你表扬他的，他做什么事情他根本就不要你表扬他，你谢谢他，他就很奇怪的感觉，这也是我的事情，怎么这样讲？他从来不要你表扬他，一定要你说他好话。哎呀，你知道他做的多么辛苦，你看你们都不做主日学，我每次带小孩多辛苦，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他是个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这个神的儿女。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到底要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自己的儿女，训练成什么，造就成什么，你这个目标要摆对。你不能说造就门徒，训练门徒，现在都是这样的东西，好像仆人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东西失传了，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才行的。都是仆人，是不是？那个约柜要过河，要等那个仆人出来。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多久？
三年
或者三年半。怎么知道是三年半？怎么知道有那个半？就是从主约旦河受洗，后来就说逾越节纪了，表示那是逾越节以前。那个到底多长，就说半比较安全。但是三年半到底记载在福音书里面有多长？那几十天是头几十天，是后几十天，是中间几十天，都有哪个偏多呢？
最后七天
还有最后他从变化山往耶路撒冷走，从乌饼二鱼往耶路撒冷走，记了很多很多的他的教训。开头的时候那个逾越节到耶路撒冷，什么记得他有很多神迹，还有约翰福音补记的什么尼哥底母这件事情，中间很多东西我们搞不清楚。所以有人说是两年半，他这样也说得通。但是主耶稣要成就的救恩，三年半也好两年半也好，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他为什么要选择三年半呢？一年半其实就可以了嘛。有没有任何的原因耶稣要进城了？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就对门徒说，对面的村子里面怎么样？有驴。有几头驴啊？
两头。
圣诞节有几个博士？你认为三个博士你就有两头驴，两头驴。几个博士还有和别的驴拴在一处，到底几头驴我们不知道，但是特别讲是有母驴的啊，姐妹就这点好处，重要点上他都在那儿。十字架底下大家都跑光了，还剩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啊？四个姐妹，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被记下来，你放心好了，到了点上就是姐妹，弟兄基本上都是福州人。为什么说福州人呢？因为福州盛产鱼丸啊。为什么说是鱼丸是弟兄呢？因为鱼丸的圣经的名字叫拿巴。什么叫驴驹？这头驴驹人骑过没有？没有骑过。主耶稣就要骑着他进城，他说的是骑着驴驹，其实是谁把衣服铺在他的身上？他骑的是骑着门徒进去，骑着这些使徒的衣服进去，骑着这些工人仆人进去。那你想想，他两年半的话，这套小驴驹怎么样？还没生出来，对吧？驴一年就可以骑了吗？你养过驴的举手。驴要多久才可以骑？
不到一年就可以骑。
就是，哎，驴叫什么叫？叫个五斤。
那个叫的是非常，就是嚎叫那种，非常大。
不为难你，讲真，你这练习好，给我们叫叫。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知道？一年半还没怀孕呢，两年半还没生下来，三年半这个小驴刚生下来，圣经特别说了一句话，说这头驴是怎么样啊？ 从来没有人骑过了，表示这头驴是怎么样？念过神学院没有？没有。你们当过执事啊？啊，你们当过长老啊？通通不见得啊，越没有越好。但这头驴得肯让主骑，这个驴就是仆人。为什么说驴就是仆人？为什么？圣经最早讲到驴在什么地方讲？站起来自我批斗一下。
雅各给他的儿女祝福。
你不错，不戴帽子就知道他怎么讲的呢？
以撒家是服苦的驴。
好，这还是讲的开头先讲的犹大，有这个驴驹啊，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下。在教会里不能够见羊不见驴，不行的。教会动物园里面除了有羊，一定要有什么？为什么说驴就是仆人呢？以撒家以肥地为美，他低肩背重，就成了服苦的仆人。这圣经最早最早讲的清清楚楚，将来在神的葡萄园里面，在神的羊圈里面，有这种安卧在羊圈里面，是低肩背重，是服苦的仆人。仆人不能不服苦，吃苦跟服苦不一样，吃苦服苦跟受苦也不一样。圣经不是叫我们能够受苦，是便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这话多安慰人！你在美国，你日子能够苦到什么地步吗？开玩笑，你下放过没？下放过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下乡过的，你再怎么样，你不会比那个苦了，不会的啦。仆人一定要服苦。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不服苦，他不比众人都劳苦，他不是仆人，本来就是我们的天职。仆人就是驴。讲够了没有？这个仆人重要了，讲够了没有？讲够了。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啊？
仆人太少。
那仆人太少，谁是仆人？你是不是仆人？好了，现在就来了，对不对？那讲了这么多仆人的好处，这个产品怎么卖？怎么买呢？红豆汤卖，请问仆人既然不是主特别的召，门徒中立使徒立了几个？
12个。
主耶稣打发工人打发了几个？
70个。
哦，七十减十二多少？
58。
没错哈。那58哪来？怎么个志愿法呢？他没头没脑就出来了58个。哎，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问题很严重。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大概是错不了的信息，就是过红海跟过约旦河不一样，有一切的法术，连摩西的杖都找出来，还是过不了约旦河。约旦河就是要正儿八经照着神的安排，仆人扛着约柜就过去，就过去了，很简单。可是你要是仆人出不来的怎么办？一个人怎么样从信徒门徒变成仆人呢？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话，你看你们早上祷告讲到你们自己就是弟兄姐妹，讲到我就是神的仆人，对吧？那我这不是弟兄姐妹，你们就不是仆人，这意思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教会请我去帮忙，我说好，只有一个条件，每次谁叫我牧师就8000。为什么不能叫牧师呢？那叫牧师什么意思？就你跟我是不一样的，你能做的我不能做，晓得吧？哎，你也不要求我做，你叫我干什么我会干什么，可是你的见识我不会，你的能力我不会，你的恩赐我不会，我不在你这个职分上，你是负责教会，我不是负责教会。开玩笑，我哪那么傻的？我来谢谢弟兄姐妹看得起，我不是来做你们的牧师的啊，我是帮你们建立一个健康的服事团队，让你们有牧师没有牧师都可以正常运作。然后这个团队如果蒙主恩建立的好，我就干什么？我就拜拜了。仆人哪来？症结问题吗？那当然，这个症结问题就跟福音聚会是一样的。如果我把答案找出来，如果你阿们，你要不要做仆人，就在今天决定了。这个一决定，还能不能反悔了？还能不能反悔？你要知道，仆人是从旧约从开头直到如今，所有在神面前服侍人共同的身份。亚伯兰是不是仆人？
是。
以撒是不是仆人？雅各是不是仆人？大卫是不是仆人？扫罗有仆人，但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仆人？不是。撒母耳是不是仆人？ 撒母耳耶和华三次叫他，他去找以利，怎么就不听不见呢？那上帝干嘛跟那个小孩开玩笑？你看我们徐月弟兄早上起来呱呱三个小男孩全部都起来了，我说这人真有本事把三个小男孩带来晨祷。后来我才知道三个小男孩先起来玩是怎么回事。上帝干嘛开这些小孩玩笑？他不过比他儿子大一点吧。你要跟撒母耳讲话就讲话吧，干嘛那么折腾他？到最后老以利跟他讲了一个条一个诀窍，因为你既然已经叫他，撒母耳已经醒了，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以利给他一个诀窍，那个诀窍是什么？再叫你的话你就说，说什么？
仆人请说
、啊、
仆人请听请说
谁静听啊？
仆人
静听，你修而不是平信徒静听，不是门徒静听，不是撒母耳静听，是谁？请说，主人请说，仆人静听。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你如果不是仆人，你休想要神差遣你。你们如果要去攻城，你们如果要建教会，你们如果要这一生服侍到最后，到了主面前不会有很大的失望和后悔。最重要的诀窍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你在今天怎么侍奉他，到了天上，到了永远里面，神的众仆人都要侍奉他，并且他们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你要记得这些话。所以我再说啊，我讲完了答案，如果揭晓你觉得阿们，你要不要做神的仆人就在今天决定了，决定了之后我就走了。